父亲节对我们弟兄们来说是唯一的一个专属男人的节日，所以虽然不如母亲节那么隆重和受重视，但是我们也觉得特别的珍贵。不过我们教会今天预备了，给我们父亲们预备了特别的节目，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很期待。那姐妹们在这一点上比我们好啊，有很受重视、很隆重的母亲节，还有国际三八妇女节。那说到姐妹啊、姐妹们啊、我也想在这里呢来感谢我们当中作为母亲的啊、谢谢你们，你们作为父亲的配偶，你们给了我们做父亲的机会，你们也帮助我们啊、做好我们父亲的角色，所以我在这里也希望你们可以与我们一同分享父亲节的快乐。感谢牧师这次给我啊、来上台有分享啊、神话语的机会。之前牧师呢也有好几次问我，他说可不可以讲道，我都胆怯的拒绝了，推脱了，应该是推脱了，因为我始终认为讲道啊、我之前讲过很多课啊、不同于讲课，比讲课要难。因为讲课嘛，一般都是跟着一个教材啊，那老师的任务呢，就是把教材的东西讲得清楚明白，然后能够让学生能够抓住重点。但是讲道呢，除了要非常熟悉整本圣经之外呢，更多的，在我认为更多更重要的是透过讲道者的生命来见证神的大能，来帮助大家来理解神的话语，明白我们神在我们每个身上，甚至是整个人类的旨意。那另外一个我怕讲道的原因呢，就是我自己呢觉得我是属于那种拙口笨舌的男生，现在可能好一点，那之前的我呢确实是拙口笨舌，还特别的害羞。举个例子来说吧，我要么就是没有笑话可讲，要真正有个好笑的笑话呢，我就自己忍不住要先笑，半天讲不出来。这个可能也是跟我小时候成长的环境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一岁的时候呢，就被过继给我的伯父母做养子。那经历的呢，就是我那个时代很少有的独生子的生长环境，所以可能少了跟弟兄姐妹们沟通和斗嘴的机会，哈哈。所以今年年初啊，牧师安排了我在父亲节讲道啊，圣灵呢也似乎给了我一些的信心啊，甚至给了我一点点的兴奋，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就答应下来了。那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呢，我也看到圣灵在当中做带领的工作，慢慢的把一些的信息和经文和信息放在我的脑子里，预备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那我今天这个题目呢是叫耶和华神是我慈爱永恒的天父。那这个也是我自己现在的认知，也是我的真的是认识，也是我人生的信条。那在开始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来祷告。耶和华神，创造万物的主，我们慈悲怜悯的阿爸天父，今天是我们世上的父亲节，在此你的儿女们也要屈膝来到你的面前，来等候你，来对你说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谢谢你做我们天上的父，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所需，谢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了长阔高深的慈爱，感谢你，也求助你悦纳我们今天对你的赞美和敬拜，也为着今天你要将要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求你使用和帮助我这个不配的器皿，今天可以在我的弟兄姐妹当中来一起分享和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 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信息，也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来帮助我们更多更好的来认识你这位慈爱怜悯永恒的天父，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信靠你，更多的来被你使用和赐福。我们把我们以下学习的时间恭敬的摆上，求主你的圣灵来带领和赐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想我们在座的父亲们可能应该跟我有同感，作为一个父亲不容易，作为一个好父亲更不容易。记得我的双胞胎还小的时候，有一年的父亲节，他们从学校放学回家，然后Tommy就突然跟我们说，他说 I don't want to be a father， 他说我不愿意当一个父亲。我们就问他为什么，我想那一天可能老师跟他们讲了很多父亲的责任，父亲的要做的事情，所以他说做父亲要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责任，很辛苦。的确做父亲很辛苦，责任很大。当我不是说做母亲不辛苦，可能更辛苦，但是正因为做父亲很辛苦，责任很大，那父亲们的故事也是形形色色，各有千秋。这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勉强过得去的，也有很糟糕和失败的，但是绝对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父亲。那么我想在学习今天的经文之前，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生命中四个父亲的故事。那我们想，我们大家可能会问了，我们一般就是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亲，还有一个结婚以后有个岳父，那怎么来了四个的父亲呢？大家可以先猜一猜。那首先是我的生父，我生命中的第一位的父亲，就是生我的父亲。那他呢是村里同龄人中少数几个读过书，也没读多少，他上完了高校。他精明能干，勤快。后来他做了很多年的乡镇企业办的主任。他过目不忘，很喜欢高谈阔论。那我们几个姊妹没有一个像他，没有一个在这一点上像他的。但是他的脾气也特别的差，典型的大男子主义，骄傲自义，以至于太太的关系冷淡，也让子女生厌。所以在最后的几年，他在病重的时候日子过得非常的惨淡。感恩的是他在加拿大探亲的期间，他有机会接触我们的福音，并在临终前信主，感谢神。那么在我生父母的五个孩子当中，我是排行老二，比我的哥哥小两岁，但是在我一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就把我过继给他们没有孩子的堂兄嫂，所以我从那个时候一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的伯父母生活长大，就是过的是我那个年代少有的独生子女的经历，所以比一般的人多了一个父亲，就是养父。虽然我生父母都是邻居上下屋，但是我儿时的记忆呢，主要还是跟养父母一起长大的经历。养父呢，也是村里面那一代人中少数几个上过一点学的人，但是呢，他是生性懒惰，也是典型的男子主义，脾气也特别的差，对父母对太太都不好。但是他呢喜欢新鲜的事物，主意特别多。说到他的主意多啊，他90岁他还想要开车，然后他的坟墓已经做了一个又一个，然后他做事的时候大多数也是虎头蛇尾。但是他作为我的父亲，我的养父，他待我于己出，为我尽心尽力全然付出，胜过了许多亲生的父亲。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 就是88年我和令秋我们两个穷学生在结婚安家在长沙，然后在令秋的单位是郊外，所以分了一套在当时来说比较大的80平方米的房子。那么开始的一段时间，那我们家里我们就是每个人从学校的几个箱子成的家，所以是基本上是空空如也。那么我老家呢是有木材，是山里面的，所以我父母呢就很早就给我预备了做家具的木材，也做了一些小件的家具。那么大概我们结婚几个月后呢，他就要给我们送到长沙，所以那天我去火车站接他，在那个出口的时候那人很多，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老远就看到了他，因为他是当中唯一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那个情景和镜头让我至今难忘，因为只有我清楚地知道这一路上500公里的路程他需要经历多少的辛苦。他要挑着担子先走，从老家先走7到8里的山路，之后要转好几次的汽车，再上火车，所以一路上呢，除了担子的重量、体力上的辛苦，他还要经历多少司机、旁人的刁难和白眼和上下车的繁琐。如果不是一心为了儿子，谁愿意吃那个苦？所以从类似的点点滴滴的大事小事上，我都感觉到他真的是全心待我，胜过许多的亲生的父亲。我正是因为如此，我也是愿意在我的心理和实际的行动上把他当作我的亲生父亲来看待。我也特别的感谢他，从我小时候就督促我学习，虽然我那个时候看到其他的同龄人不用读书做数学很不理解，也有一些的怨言，但是现在回头来看，正是那个时候额外的学习奠定了我后来好的学习成绩。我也感谢神，他有觉知信主，他现在已经是年过90，我们也希望这次回去探亲能够帮助他巩固信仰。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二个父亲。那第三个父亲自然就是结婚以后我的岳父。那我岳父呢一生好学，在同龄人当中呢算得上知识渊博、勤奋好学、努力工作的典范。但是呢他因为他出身不好，年轻的时候他正好是文革的时期，他怀才不遇，还遭人陷害，经历牢狱之灾和之后的许多的灾难。然而他能够忍辱负重，尽管自己遭遇不幸和艰难，但是他仍然能够善待家人。在他的五个女儿当中，他绝对是一个慈父的形象。他人生最后10多年都是在与癌症的抗争中度过的，他在其中表现出的坚强的毅力和恒心是我学习的榜样。感恩的是他在加拿大探亲的期间也有机会接触福音，认识耶稣得救，虽然他过早的在60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在天上要再相聚。那说完了三位的父亲，第四位父亲是谁呢？就是我自己。那我现在呢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做父亲已经34年了。那现在呢又有了女婿作为我的第四位的孩子。我想在这里多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父亲的失败和成功的经历。那我第一次做父亲是89年啊，我们家老大出生 Michael 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我是25岁，刚刚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啊。那我那时候也是刚刚达到国家的晚婚晚育的标准，然后呀，我刚刚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那时候还是自己还是个大孩子，所以我妈老跟别人抱怨说 我要是把孩子给他，他最后都是弄的把孩子弄苦，最后要我或者是宁琼来收场。所以我那时候在对待孩子的教育方面呢，也是受父辈的和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孩子的耐心少，要求高，鼓励少，绝对不允许孩子对自己有不争。所以那时候的父亲做得非常的一般。那十年以后呢，我们已经到了加拿大有几年，然后看到同龄的同学和朋友们都开始生老二了，所以我们也在想，我们是不是要生老二，要生个女儿做老二也不错啊。所以很快宁秋就怀了二胎，那五到六个月的时候呢，第一次去做 B 超检查，那时候我们刚刚从多伦多搬到 Boston， 所以做 B 超的时间有点晚。那医生，那是因为当时一个检查结果不太好，所以就去做了 B 超。然后在做 B 超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们是双胞胎，一个是男孩，一个性别不确定。所以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我不是像别人一样，就是说啊，双胞胎梦寐以求，那很激动很高兴，那反而是当时就是控制不住的就哭了。为什么哭啊？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美国做博后，前途和身份都是茫然不定，博后的收入也很少，不知道工作在哪里，所以担心如何养活三个孩子，也在担心如果说三个都是男孩就三个和尚，那不是很糟糕吗？所以现在看到那个小雨他们现在三个男孩，觉得挺幸福，挺好的。所以这是那个时候我呢信主的时间短，信心很小，也不知道依靠神，也不知道神会有他的安排，会有他的供应和看顾。那99年9月份的时候，双胞胎出生了，是双胞胎，是龙凤胎，所以当时至少少了一个担心，不用担心三个和尚。但接下来遇到的就是宁秋的产后大出血，他差点没了性命呢。当我看到宁秋在病床上苍白的脸色的时候，我一方面是可怜他，另一方面是担心万一宁秋没了，我一个男人如何养大三个孩子。那时候我确实很忧愁，当时也不知道怎么靠着祷告来支持，但是感谢神的怜悯和保守，和帮助宁秋平安地度过了死因的幽谷，在两个星期以后出院回家。但是现在每每让我想到宁秋因为生双胞胎所受的苦，他是先自然生的汤米，然后再剖腹产生的艾玛，然后又是产后大出血，想到这些我就是让我没有理由不善待他。也感谢神让我在这个当中经历他的信实、怜悯和慈爱。第二次当父亲呢，应该是比之前做得好一点，因为那时候一个是年纪大了10岁，再一个也是信的主，虽然信主的时间不长，但是因为当时一下子要面对突如其来的要照顾产妇和两个早产新生儿，这个体力上的负担和无形当中感到的将来的经济的压力，那自己博后的工作也是很辛苦，当时因为各种原因家里人也过不来来帮我忙，所以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当时还是觉得非常的忧愁艰难和辛苦。那么自然在对待孩子的照顾上面呢，就也没有足够的耐心，但是感谢神借着教会和朋友给我们的一些帮助，孩子慢慢长大，到了差不多1岁的半岁1岁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互相玩了、啊、可以 entertain each other。 所以当时我们还有两个邻居，他们是跟我们差不多生孩子，生了一个，我们反而比他们轻松。那时候的孩子的可爱和欢笑也带给我们许多、做父亲的快乐和安慰，也让我们觉得有一些的轻松和快乐。那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的，我那时候一天当中最快乐的时刻，就是下班回家进门的时候，两个小孩子屁颠屁颠跑到门口来迎接我，然后我把他们每个人抱起来转一圈亲一口，那种做父亲的幸福的记忆至今非常的难忘。那么后来他们慢慢的长大，我自己也在主里的慢慢长大，直到把孩子从小带到神的面前，那父亲的角色应该是比原来做带麦克的时候容易，也做得好一点点，但现在回头看来还是有不少的问题和不足。当孩子长大到 teenager 和成人的时候，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脾气的时候，我开始有一些的不适应。那么我们家老大呢，是从小是那种乖巧，学习和各方面都一直就是没有给我们什么麻烦和操心的。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陷入电游的捆绑当中。当时我也使用了一些粗暴的言语和手段试图来阻止他，似乎有了一些的效果，第三年第四年的成绩里也回来了，但是没想到他在读研究所以后又开始了，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从中走出来。结果发生了宁秋上次提到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钱都花到去买那些游戏的东东了，到最后就没有钱交学费了。我是因为可能够看到他的银行账号，也知道他交学费的时间，注意到这个情况不对了，我所以就去问他，所以他也老实的就是交代了情况，就是也表态愿意痛改前非。我问他具体怎么做，他说他会把所有的跟那个游戏有关的东西都卖掉，那他确实也是这么做了。他呀，金盆洗手，这个不是他自己说的了，他说不出这么好的成语。所以虽然事情虽然发生了，我很生气也很失望，但是那时候我没有跟他大发脾气骂他，因为知道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他自己也知道错了改了，所以我就是帮他把学费给付了。但是在这个之前还有他另外一件让我非常震惊从未预料过到会发生的事情。在我得知事实的真相以后，也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他自己也悔悟，所以我也没有对他大发脾气，甚至也没有过多的责备，只是告诫他不要再犯。那感谢神，在经历了这些跌倒之后呢，神把他带到校园旁边一家小的华人教会，加入他们的团契，并慢慢的开始了有些的服事，到后来也有参入敬拜的带领，甚至讲道，所以他讲道的时间比我还早。他自己后来也跟人分享说他是浪子回头，感谢神，感谢他的保守没有让他滑落得很远，也感谢神让我自己的在我自己的孩子中见证了浪子回头，也感谢神没有让我在孩子跌倒的时候跟他一起跌倒。那么老二 Tommy 呢，在三个孩子里面属于 outlier， 属于例外的。那尤其到高中和大学的时候，他的许多的行为和习惯呢，让我很不舒服，很不习惯。那这个是原因之一呢，我自己无形当中也流露出对乖巧女儿的偏爱。那在言语上，自然就是对他有较多的责备和不满。虽然我们没有很多直接表面的冲突，但是我们慢慢的我们之间正常的沟通就越来越少了，关系也日趋冷淡，互相无视对方的存在。 那么疫情期间呢，还有好几个学期在家里上课和 co-op， 我也大多数时候是在家里的工作。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但是我们的关系也是到后来也是冷到了最低点，以至于我有几次我真的在想，我要跟他脱离父子关系，你自己出去过你自己的日子吧，不要跟我有任何的关系。求神赦免我这隐而未现的罪。那么令秋兰也在我跟他的沟通当中感受到我对儿子的不满、冷淡和甚至是厌弃。但毕竟儿子是母亲身上的肉，他对儿子有更多的包容和爱。他也为了改善我和孩子的关系在当中做了不少和睦的工作。圣灵对我也有提醒，使我愿意主动在孩子面前对他的不够忍耐表示道歉。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记得，我们有一回也是父亲节在 Grand Gate 的时候，那我们在父子在台上有互相的道歉那我自己在之后呢也对他也跟他有几次的一对一的沟通，约他同意了以后我再跟他有沟通，然后承认，当着他自己面再次的承认自己过去对他在言语上的无意的伤害，请求他原谅，也跟他一起祷告，也求神赦免我的过错和帮助我们关系的恢复。那我自己呢也停止了对他任何负面的语言，多了正面的肯定和鼓励，放下自己作为父亲的任何的期望，就是把他当作一个成人的朋友和一个主内的弟兄来对待。因为我明白诗篇里说那个陈心没关系，没问题，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然后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也说，做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但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诫来养育他们。神的话语让我明白，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就是尽心尽力来管理好神交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儿女，但是不要激怒儿女，只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诫养育他们。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查经班也有在学习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有很好很热烈的讨论那么感谢神，当我做了这些努力改变自己之后呢，他自己也说有注意到我的变化，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呢也开慢慢的变暖。那有一次呢，我也邀请他一起跟我去修理我们之前在 Mountain Road 的一个出租的房，然后他后来有在我们家庭的一次感恩的分享中说了，他说 It's nice to have a dad who handles the difficult stuff， 那就是说他说有父亲来帮你解决麻烦真是好。那我想他是在说，上一次我们在一起做事的时候，我是把那些比较难处理的东西叫我自己来处理，把他让他做一些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疫情中间开始了，我们家庭就有每周一次的家庭聚会，有一起的圣经的学习和一起的分享。开始的时候 Tommy 几乎是没有参加，那我们也没有强迫他，我们只是把这个事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神是听祷告的神。现在 Tommy 他大部分的时间他能够来愿意来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他现在也有了固定的教会生活，而且最近也开始参入教会的儿童的服事。那工作上呢，他也有机会来做 supervisor， 他也愿意把他在工作上的挑战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为他祷告，感谢神。反思我三十多年为父的经历，尤其是后面二十多年的第二次为父的经历，有成功也有失败。那么做对了的就是把孩子从小带到教会，帮助他们认识神。那么在家里我们也是让他们在父母身上看到敬畏神服侍神的榜样。 以至于他们从小认识神，等到他们长大离开父母，我们就可以放心的把他们交给神来看管和帮助。那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不用在家里做一些无谓的担忧。那么他们大学五年，我们确实没有为他们有太多的担心，我们为他们做的就是为他们经常祷告。那这是我们做的好的成功的地方。那么从相反的一面，如果说上帝现在给我一个机会，时间可以倒流，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做的不一样，做得更好的作为父亲，那么我想做的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和其他的事情放下一些，多花一些时间在孩子的身上，来陪他们，陪他们玩，甚至包括跟他们一起玩游戏。不是说要鼓励他们玩游戏，而是说在游戏当中跟他们有更多的沟通，也给他们一些提醒啊。那我们也可以，我可以给他们多一些的鼓励，少一些的伤害，能够跟他们一直做朋友，尤其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3到7岁的这个时段，这个时候的孩子是带着一种羡慕崇敬的眼神来看待父亲，因为父亲比他们高大，也知道许多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也能做他们很多想而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的父亲的所作所为对孩子最有影响。所以我想在对我们在座的还有这个机会的父亲们要说一句，请千万别错过了这个机会。那么对于像我这样一样已经错过了这个机会的，那我想说我们还有机会来弥补我们的过错，改善我们做父亲的形象，也帮助我们的孩子，无论他们现在的年纪是多大，他们都能因着我们父亲的形象改变，能够来健康的成长和生活。那我们父亲做了我们该做的，无论是道歉、求赦免、帮助，或者是改进我们跟孩子的沟通方式、方法，做了总是比不做好，早做总是比晚做好，求神帮助我们。那么说到这里呢，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建议之外呢，我的感受以外呢，我想从我自己父亲们的故事当中，我想带给大家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地上的父亲有好有差，都有软弱和缺点，而且都会变老变软弱，最后离我们而去，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在我们一生的后期都会经历做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那么在做父亲的角色上，我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是我认识了神，有圣灵的提醒感动和帮助，有神迹的太太在当中做的协作和和睦的工作，那么我现在可能跟几个孩子的关系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和谐，很可能是会跟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儿子的关系闹僵，甚至成为仇恨。为此我要感谢我的神，我要感谢我的神，是他原谅我作为父亲所犯的过错，给了我反省纠正和弥补的机会，让我能够恢复跟我儿子们和好的关系，孩子们和好的关系。这是我的分享。那讲了世上的父亲，让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文里面的一位父亲。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11章32节里面，耶稣给门徒这个浪子回头的预言，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抱歉，我今天打在 slide 上面的经文的版本可能跟刚才念的有一点点的差异。那么故事当中的小儿子悖逆，对父亲不尊不敬，对在父亲家中做儿子的日子不满，骄傲狂妄，觉得自己可以掌管好自己的前程，并且认为可能会比在父亲家里的日子过得更好。于是呢，不顾当时的伦理和礼仪，迫不及待地跟父亲要了家产，但结果是因着自己的荒淫无度，以至于很快落入连猪狗不如的 悲惨的境地。那么在我们常人看来，这个悖逆之子的结局是罪有应得，活该，不值得同情和怜悯。然而他最终能够醒悟，认罪悔改，回到父亲的身边，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难能可贵，正可谓浪子回头金不换。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听了不少以这个信息为主题的话题，这个讲道，所以我就不再多讲。那么相形之下，这位大儿子啊，大儿子，对，那大儿子呢，乖巧顺从，是大家心目中正常儿子的形象。但是当他看到父亲以温柔、欢喜和礼遇来对待这位浪子回头的弟弟的时候，却心怀不平，甚至对父亲表现出怨恨和无礼，最后给了我们是一个心胸狭窄、缺少怜悯和亲情的不佳的形象。记得去年父亲节，长明牧师给我们讲的信息就是这个大儿子的信息。那刚才刘远弟兄也有跟我说，他说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曾经是小儿子，我们是浪子回头，或者是迷失的羊，被父亲找回，失而复得。但也许我们今天就变成了大儿子，忘记了我们的过去，忘记了我们是因着父神的慈悲怜悯浪子回头，忘记了父神给我们的恩典超过我们所配得的，而对在还在迷失当中的弟兄少了怜悯和同情，或是起初的爱心，或者是因神恩待其他的弟兄姐妹而心怀不平，甚至对神产生抱怨和怨恨，或者像大儿子一样试图以自己对父亲的顺从和勤劳服侍来博得父亲的喜爱，来得到父亲的产业。所以我们当警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成为这个故事里面的大儿子。那么这个故事中，从表面、从笔墨的多少来看，浪子回头的小儿子似乎是其中多彩的主角。故事中对父亲没有过多的描述，也没有太多的评价，但是我们能够从他的所作所说能够感受到这位父亲慈悲怜悯的心肠。因为在第二十节，请姊妹翻到上面一张，对，二十节说，相距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拥抱他，抱着他黏黏的亲他。从这里的描述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父亲没有因为儿子的悖逆和荒淫无度而弃绝或者是拒绝儿子，而是在见到儿子的时候没有一句的责备，只有以爱的拥抱和亲吻相迎。我们可以再仔细的咀嚼一下这里的字句，他说相距还远，他父亲看见，这里说的不是仆人看见以后去报告的主人，而是父亲自己第一个看到还在远处的孩子。这当中很可能不是巧合，而是父亲预知自己儿子的结局，天天在期待儿子的归来，所以他在儿子可能出现的地方天天在张望着，等待着。所以当儿子回来的时候，第一个还在远处就见到他的就是在等待当中的父亲。这位父亲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忍耐。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能够做到像这位父亲做的一样，我知道这是我作为一个父亲做不到的，至少在之前是做不到的。那我们再从世俗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可能会有人认为这位父亲对孩子溺爱过度，没有原则。但是假如这位父亲按照我们常人的脾气和做法，当儿子违背能力提早提出要跟父亲做分家产的时候，如果是父亲在愤怒之下，他可以痛打这个不孝之子，甚至把他赶出家门。但这时候 这个儿子很可能会是从此对父亲心生怨恨，甚至仇恨，流落在外，破罐子破摔，与流氓地痞为伍，或者是在极其失望或者是被父亲羞辱的情况下自寻短见，失去生命。那么无论是哪样的结局，儿子都不可能悔改，再次回到父亲的身边，以至于父亲永远失去了这个儿子，结局是跟预言里面的说的是截然的不同。所以主耶稣这个预言里这位父亲，除了体现他对儿子格外的慈悲忍耐之外，从理性来说，他做的选择也是智慧的最佳的选择。那主耶稣在这个预言里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呢，跟这一章里面之前的两个比喻，三到七节失羊的比喻和八到十节失钱的比喻是连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指责耶稣与税吏罪人友好，所以耶稣呢要通过这三个比喻来教训他们和百姓。若一个罪人悔改，神会大大的喜悦。在这一组的比喻当中，我们可以来看到两个的事实。一方面，三个比喻当中，这个失去的东西的价值是逐渐的增加。那先是一头羊，后来是所有积蓄的十分之一，最后是一个儿子。那这是为了强调我们罪人悔改归向神的时候是多么的可贵可喜的事情。那么这里面的羊呢，可以代表愚昧，因为愚昧而离开而彷徨的这些人。那么钱的丢失呢，是主人的失误，那可以用来代表因为别人而陷于试探离开神的人。那浪子呢，是因为自己的悖逆骄傲和私欲离开了神。那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用这三种来代表概括所有不信神的人的状况。那么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我们自己之前或者现在属于哪一种的情形。那么信主之前的我呢，就是属于第一种的情况。我是一只迷头的羊，不知道人生的方向和意义，不知道神他是谁，他在哪里。那么请允许我用下面的一点点的时间，我来分享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得救的见证，如何从一头迷途的羊被天父找回。那么我出生呢是在湖南西南的一个边远落后的山村。那说到落后是什么一个情况呢？我们村里面直到81年才通电，到98年才有了一条非常简易的公路。但是呢，我很有幸，也感谢神，现在看来就是在中国恢复高考的第四年，我有幸成为我们全乡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在当时在全县也是少数的几个大学生。那毕业之后，大学毕业之后呢，又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之后又分到湖南医学院工作。那么在学业和事业上真的也算是一帆风顺。但是我这位儿时和父母中心中的骄傲，没有因此而感恩，感到幸福，感到精神饱满的去憧憬未来，而是因为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加上当时我的生父母和养父母经常吵架，把我夹在中间，让我一度极度的消沉，甚至有个轻生的念头。也许是因为我学的是生物，我从进化论当中得知人不过是随机突变的结果，有明白我小时候脑海中那广大无边的地球不过是茫茫宇宙中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星球。所以那个时候我看我的人生，人的一生啊，我的人生的生生死死和高高低低与地上的草木动物没有差别，只是觉得人活在世上折腾一辈子不过是消耗地球的能源，破坏地球的环境。无论一个人活得如何的精彩，或生或死，过了多少年岁，对于地球之外那更大的宇宙来说毫无意义和影响。为什么地球上要有人？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成了我那时候 开始冥思苦想而不得解的问题。那时候的我不认识神，看不到人生的意义，就如同一只迷头的羊，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当我93年出国来到加拿大之后，我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也从圣经里面了解到有一个关于地球和宇宙起源和人的来龙去脉的一个完整的理论。那么其中关于耶和华创天造地和人类的部分来说，对于我之前的认知呢，我待会会解释，又不是太难的接受，因为我知道从小到原子、分子、细胞精细的巧妙和机制的结构，到太阳系、银河系和整个宇宙浩瀚无边和极其有规律的运作，是没法用随机突变、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或者是用一个简单的大爆炸论来解释的。我深信在这个世上，这个宇宙当中有一种超自然的智慧和能力，或许就是他们所说的神来创造和掌管了这一切。所以相信有神对我来说并不难，然而可能就像我们当中的匿名一样，我要我相信2000年前在遥远的小小的以色列出生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世人在十字架上受死受罪，这个对我来说，这个科学的理性头脑来说，确实不少有不少的困难。我记得我自己和我一样顽固的弟兄对前来给我们传福音的朋友弟兄们说，如果等到我们两个都信了主，那全世界的人都信了主。但是神对我有信心，从来没有放弃我。那么从94年开始接触教会到和圣经，到98年在多伦多的时候觉志，到2000年或者99年、2000年的时候在波士顿那边受洗，在这5、6年的当中的时间呢，神借着西恩基督徒，在像我这样素不认识、毫不相干的留学生上无私的帮助，那么也借着太太信主后性格和各方面的改变，借着教会朋友不厌其烦的说服和工作当中，有基督徒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慢慢的变得愿意了解和接受教会，也开始去教会，然后学习圣经。那么当我对新旧约圣经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呢，我慢慢的了解到这位耶稣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仅仅是先知，那么除开他所行的能够治病赶鬼、使瞎眼的人重见光明、使诗人复活、能够平静风浪等居多的一般先知所不能行的神迹之外，让我更加震撼的是他说的一些话。那么约翰福音14章6节说，耶稣自己清楚地向世人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么据我自己所知，从古到今，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先知伟人，或者是大学者，能限制甚至连小说电影里面可以随意虚构的人物当中，没有一个能够有胆量说这么有气势和权柄的话，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有如此博大的心怀，可以与自己为敌的人，可以为与自己为敌的人送上性命，并求他的父赦免杀害自己的这些。我在想，这哪里是人或者是先知啊，简直就是神嘛。之后我也开始明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以爱神爱人为中心的新约，那么这位创天造地的神就只是一位高高在上、与我们人天相隔、不相往来的神。那么就算他在乎我们人，按旧约里面说的，他也只是拣选他所拣选的那些以色列人。那这个与我们圣经里从未提到过的中国人就毫不沾边。这么一来，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大多数人来说，人生的意义和最后的去向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但是我现在明白，正是这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才使得神造人爱人的计划得以完全， 才使得神与我们人的关系变得真切。这一位神，他不仅爱以色列人，也爱世上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他所造，都是他的子民。正如约翰福音3:16-17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我终于在其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所在。原来神创造天地，按他的自己的形象造人，让我们管理地上的万物，就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来享受他所造的一切，也在于把我们每个人有限的生命放在神伟大无限的计划当中，以爱人爱神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荣耀。耶稣来到我们人间，在十字架上受死，为的就是我们这些因罪与神脱离的人，可以因他的赎罪，可以重新与他和好。从此我不再疑问，不再犹豫，开始全然的相信。那刚才有提到，我在98年在多伦多的一个大的布道会上有决志信主，2000年去到美国波士顿那边一个叫法茅斯的小镇，进到那里的一家浸信会的小教会，在那里受洗。那我受洗的地方是在大西洋的海里面，所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洗礼的经历。那么之后呢，我也有开始参加教会周三的祷告会，教会的义务劳动和当地华人举办的我们的查经班。那到2001年，我再拿到一份在美国纽约州Buffalo 工作的机会，然后我们住在加拿大这边的 Fort Erie。 那我们从那一年的9月份呢，我们就开始开放我们的家庭，开办查经班，一直到后来我们2006年，我们一起在瀑布建立我们现在的教会，开始在教会的服事。那么自己的熟灵生命呢，也是慢慢的在服事当中与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的成长那么从2年前呢，我也有机会在神学院来部分时间的来上神学。那么一直到今天蒙神的使用他的拣选，能够第一次来到台上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的孩子呢，也是跟我们一起在教会长大那我们之后呢，我在2008年我顺利的拿到了伯克大学一个终身教授和一个加拿大首席科学家的位置，在那里工作一直到今天，很可能是到退休。那么再回过头来看，那我从中国落后边远山区的一个放牛娃，我确实是个放牛娃。我的第一份的工作就是早上上学之前起来去放牛，放大概2个小时的牛，可以拿到1分的工分，相当于一个男劳动力1/10的这个报酬。那从一个放牛娃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然后带着一家来到地球的另外一边加拿大，成为一名大学的教授，成为一名我可以说虔诚的基督徒，那是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以前从未想到过的。现在回头看来，全是神的恩典。那么这其中也包括我被领养的这个特别的人生的经历。虽然在早年的时候，这个事情带给我不少的困惑和苦恼，让我对我的亲生父母因着他们当时带有私心的这种决定而产生对他们的一些怨恨，但是现在我能够在当中看到神的美意，所以我在心里，在我自己的行动上，我已经完全的原谅了他们。那我要感谢我的神，他也格外的恩待我和我的一家。我自己现在差不多60岁，身体上也有很多的软弱和毛病。记得陈传道那天说他的身体不好，每天要吃7到8个药，那我现在也是要吃4个药，所以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感谢神，我现在还能工作，能吃能睡，更重要的是他把我这个迷失的儿子找回，赐给我天父儿子的名分，他也赐给我地上的产业，一块迦南的美地，虽然算不上广厦豪宅，但是够我们自己住，还可以招待弟兄姐妹和外来的宣教师，我们也可以养鸡养鸭种菜，除开自己吃的，还有多的可以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分享。他也赐给我一个爱神爱我的妻子，他也给我许多的帮助，来帮助我做好父亲的角色。他从来不当着孩子的面阻止我管教孩子，使我难堪。他也帮我，刚才有提到，帮我在孩子中间做了很多和睦的工作。那么今天因为不是母亲节，所以不多说。他也赐给我三个孩子，现在都长大成人，学成毕业，参加工作。虽然没有一个是常春藤毕业的，也没有一个做律师、做医生，但是他们身体健康，有自己喜爱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认识神，都已经有了神儿女的名分。这个时候我也可以骄傲地说，像约书亚说的，至于我和我的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谢谢大家，感谢神。所以当我们作为地上的父母老去的时候，他们仍然有天父看过他们，与他们同在，不是因为失去地上的父母而成为孤儿。所以我要说，认识神真好，是神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方向，也造就了现在的我。虽然现在的我还很不完美，有很多的毛病，但是相比之前，我不再或者少有忧愁，即便是遇到极大的困难和挑战，也不再担心我前面的路，人生的道路，也不担心我明天或者明天的日子如何，因为我相信天父对他的儿女有丰盛的供应，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与我同在，带领我走过人生的一切的风浪。我也不再是小肚鸡肠，不再嫉妒别人任何的好处，因为我知道我从天父所得的已经远远超过我所配得的，他的权柄大过一切世上一切的君王和权贵，他的财富超过一切地上一切的富豪。我不再担心因为父母的离去我的孩子成为孤儿，因为我知道有天上永恒的父陪伴他们，陪伴我自己。感谢天父，认识神真好。我愿在座的每一位都同意说阿们。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借着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从你自己当日给门徒所讲的浪子回头的预言里面，看到一位父亲慈悲怜悯的心肠，你让我们体会父亲在失足的儿子失而复得的时候那一份的快乐、幸福和满足。天父上帝，你何尝不是这样一位慈悲怜悯的天父？你何尝不愿意你自己在地上迷失的儿女都能失而复得呢？你所做的更是远远超过这个预言里这位父亲所做的，因为你自己为此竟道成肉身，降杯来到地上来寻找你迷失的儿女，而且以你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为地上所有的儿女还清了那罪的债，以至于我们今天凡信你名的就能坦然无惧的来到你天父的面前，再叫你阿爸天父，得着你做儿女在那天上永远的生命和产业。谢谢你是如此慈悲怜悯的天父， 谢谢你长阔高深、不离不弃的爱。天父上帝，我们当中有因父亲年高离开我们的，或有因为疾病或者其他原因过早离开我们的，甚至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见到我们在地上父亲的，求你赐安慰，因为我们知道天上还有你这位掌管永生的神做我们的天父。我们当中也有可能因为父亲离弃或者伤害的，也求主你自己来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让他们知道你这位慈爱完美的天父在天上会加倍恩待和同爱他们。也许我们当中有作为父亲做得有欠缺或者有伤害到子女的，也求神赦免我们无论因为无知的过犯过错，也赐给我们你赦免我们呀无知的过错，也赐给我们有足够的勇气来向我们的孩子道歉，请求他们的原谅，也求神你的原谅，你也给我们有机会和智慧来及时的更正和弥补，来恢复我们跟我们子女的和睦的关系。也愿世上许许多多还在迷失当中，或因为背逆不认你这位天父的儿女，能够早日悔改来归向你，不再流浪，不再孤单，回到你这位慈爱永恒的天父爱的怀抱，回到你天父的家。愿一切的珍贵荣耀和赞美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阿门。